平安。2000年的时候，我在 Boston 大学神学院读神学。那一年呢，在一个神很大的恩典的机会里面呢，我得到一个奖学金。为什么说它是神很大的恩典呢？因为我在学校这过去十年读神学来，向来是成绩不太好。但是呢，结果在那个状况里面还是拿到了一个奖学金。那个奖学金总共有两个名额，是由 Boston 大学的校长自己亲自来颁发。所以呢，我们到了那里接受他的颁奖，然后的时候之前，颁发这个奖学金之前，他就先问了我另外一个人，是经济系的一个女生，然后呢，他就问了一下我们的背景，然后接下来他在正式的这个颁发奖学金的过程的时候，他就讲说，哦，这一笔钱呢，5000多块钱是不是一个小数目？然后接下来他就对我说，但是呢，我知道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读神学的，所以呢，你应该是非常清高的，你大概不会太看重这笔奖金。当然接下来他没有说那我就不发了哈，但是他好像在那里他就讲了一个，我不晓得是客气话或者是一个这个某些人对于基督徒或者是对于传道人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一个基督徒或一个传道人他会很清高，不需要金钱，这个是一种形象。可另外一个形象，最近呢我们在Church Council 教会联会的开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分享哈，在那里谈到呢有一本书哈，叫做 Rick Warren 的这个Purpose Driven Church 哈，这一本书应该是有中文，我现在叫不出它的中文名字。那他在里面讲到说，有一个调查，有人问美国，当然是美国的教会跟美国人的背景，说问美国很多的非基督徒对教会的认识是什么哈，其中有一个印象就是，他就说教会呢看重你的金钱过于看重你的人哈，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形象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两种不同的人对基督徒或者是对教会的形象。那么所以在这里我就导致我想到一个问题，到底人怎么看一个基督徒，人怎么看教会对财富的态度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可是反过来来讲，跟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不是只是着眼在人怎么看我们，更注意的是要问我们自己说，到底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对财富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自己怎么来看财富呢？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境里面，资本主义是显学带来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公开强调物质跟财富的重要，不会觉得很羞耻。如果你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面，即使你很爱钱，即使有一些官吏呢，他要很多的钱，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他还是会讲仁义，他还是会讲道德。可当然，私下他做什么事情是不知道。可是在美国不是这样子。在美国，我记得我已经忘记，我听说过有这么一首歌，这首歌的唱这首歌的歌星叫做，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Madonna， 就是他这个名字是圣母的意思。然后呢，他成名的一首歌叫做《我是一个拜金的女孩》。所以呢，他是公开的什么？公开的宣告说我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一个这样的一首歌，然后非常非常的 popular， 让他一炮而红。所以在这一个资本主义是选学，追求财富是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要怎么来看基督徒，怎么样来看财富？那么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到底是受圣经神的教导的影响多呢，还是受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多呢？那这是一个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今年的暑假开始，我们延续去年要继续来看箴言。去年的时候我们看了我们在讲台上我们查考过了箴言，从第一章查考到第九章。那么如果你看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章的开始，你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说，箴言它是一本讲智慧的书啊。那什么叫做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箴言里面所说的智慧是一个人要怎么样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这个是智慧所探讨的课题。因为智慧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在箴言里面的意义就是，智慧是什么呢？智慧不一定是你有没有拿 PhD， 智慧的一个关键的意义就是你所做的，你所认识的是不是，你所认识的，你所做的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知识跟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在 整本箴言里面，他一直不断的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是你要如何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智慧的生活。那我们这一个暑假呢，我们要从十章到二，我们要查考十章到二十二章。一般来说，如果我们把箴言做一个区分，大概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一章到九章，十章到二十二章，然后二十三章到最后的结束。一章到九章，一般来说，虽然他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好像说啊，这个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一般来说，解经学者的看法是，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去年所读的那一个部分呢，一般来说，他们不认为这是所罗门自己说的话。那么一到九章是谁说的话呢？一般而言认为说，他是所罗门从小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父亲大卫是非常非常重视他的信仰的教导、属灵的教导、品德的教导，所以呢，他的父亲大卫请了有道德很高超、信仰很敬虔、灵命很深厚的一些老师来教导他。所以你在一到九章里面看到他不断的用我儿、我儿、我儿，好，这是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称呼。那我想哈，所罗门是一个好学生，所以呢，他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把很多对他的教导都怎么样，都记录下来。最后呢，他就把这个他所记录的这个部分就怎么样，就放在箴言的一部分。我想哈，当然也不是他自己亲笔记录的，因为他是王子嘛哈。但是呢，他一定有找人帮他做这样的记录。这是一到九章。一般来说呢，被认为是所罗门从他的老师所得到的教导。但是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十章到二十二章，我们刚所读的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十章到二十二章被认为是所罗门自己的著作，是所罗门自己对于寻求智慧，对于怎么样活出一个智慧的生活，他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是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所做的工作，他所记载下来的。那么这是十到二十二章我们要查考的，是所罗门的箴言。那么今年暑假我们查考箴言的方式呢，基本上我们招募同工的交通里面，我们决定我们不是按章的来查，我们是按专题来查。去年我们一到九章我们是按章来查，今年我们是按专题来查。为什么呢？因为十章到二十二章基本上它的题材是格言式的，他有的时候两句话、两节、三节、四节、五节强调一个重点，然后呢后面另外一个小的段落他就强调另外一个重点，所以呢他的主题是变换来换去，很难在一整章当中找到一个专门的课题。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就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改成查专题。那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 cover 到十到二十二章不同的专题。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去年一到九章呢，我们按章来查考的时候，九章里面至少有四次讲到的是家庭、婚姻。好，那可能这个部分讲的很多，因为当然它很重要，可是也许有一些部分就忽略掉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今年暑假是按照专题来查考。那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安排给我的第一个题目是，就是讲到基督徒对财富的对财富的看法。那以后会有不同的专题，会再由不同的牧师来谈跟长老来谈这个题目。那查专题哈，是有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基本上几乎不可能在有限的经文之内，我们能够把所有有关这个专题的所有的 issue， 所有的课题都涵盖。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今天查基督徒的财富观，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说我们已经把它查透了。我们大概是查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观念，而且呢，我们集中在箴言十章到二十二章里面。那么我想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基督徒对财富应该有的看法。那么从这一段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财富的第一个特点，基本上我用了基本上这个字眼，基本上财富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神的 眼当中，基本上它可以是好的。基督教并不是非常决然的教导说金钱是邪恶的，物质一定是领导人离开神的。金钱有的时候会变成邪恶的工具，物质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引导人离开神。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有看到这样的教导跟例子，但是这并不因为这样子指出金钱跟财富必然在它的本质上是邪恶的。其实常常呢是那个使用金钱使用财富的人的本身的问题导致了他成为一个邪恶的表现跟邪恶的工具。反过来讲，我们在箴言里面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神会使人富足，甚至有的时候神给予人财富呢是神给人的一个奖赏。这个情况如果你读旧约的历史书，特别你读创世纪，你看创世纪以色列人的几个列祖，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明显的看到这一点。亚伯拉罕他敬畏神，然后神赐福给他，当然神赐福给他的是很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部分神赐福给他的是财富，甚至以撒甚至雅各也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财富的特性是财富可以是神的赏赐。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澄清，并不是说所有的财富都是神的奖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里面讲到，有的人得财富是用不公义的方法来得到的。好，那而且呢这个当中箴言呢向这样的人提出警告。你也可以在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所有的人穷困经济不宽裕就是没有神的祝福。你可以在我们的经文里你可以看到说，并不必然是这样子。这里只是说神有时候会用财富来赏赐人。那么我们怎么来调和这个，其实我刚讲的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地方呢？应该这样说，固然神会赏赐人财富，固然当人赏赐人财富的时候，人可以在这个财富的赏赐当中享受到一些财富的好处，可是根本的目的，神赏赐人财富是有目的的，是有使命的。这里我简单的说，后面我会更详细的讲。简单的说，如果神赏赐一个人财富，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人善用他所赏赐的财富，去成就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直接的说，是在这个赏赐当中，受赏赐的人要成为一个管家，他的责任是很重的。所以请注意，财富可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但是当神赏赐财富给你的时候，固然你可以在这当中享受到财富的好处，但是更重要的，当这个财富赏赐给你的时候，乃是把一个更重的使命托付给你，让你好好的管理这个财富，做什么？做神的好管家，在财富上的好管家。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财富的特性。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财富的正面的特性是，财富是一个勤劳的明证。所以我在大纲上面所写的，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富足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勤劳的证明。当然我们还是要在这里澄清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这个情况不一定必然是这样子，而且常常不是这样子。我想甚至也包括在写箴言的那个时代，也不完全是贫穷就因为是懒惰。但是呢，那一个时代或者以色列的那个时代里面，跟现在的社会里面有一些地方有基本上的不同。当时以色列的时代，基本上这个社会的形成呢，是按照神的法则所建立的社会。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按照神的法则所建立的那个社会呢，是一个以公平和公义为基础的一个社会。那么它的公平跟公义的这个基础显示在什么地方呢？显示在他们在所有的以色列人或者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或家族，他们在经济上面，他们的每一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怎么说他们在经济上每一个人的机会是平等的呢？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土地基本上是 差不多大小的。这个你可以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你看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做一件事，分地。那他们分，那在当时代啊，土地是得到财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来源。今天可能不是这样，也许今天在一些地方还是一样哈，但是它不是，也许没有那么强。当然，你今天买一个房子，它会继续不断的增值，这个也没有错。可是不像那个时代那么明显。在那个时代，土地是取得财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根源。那么在当时代呢，所有的土地的分配是要怎么样？是要公平的。不只在所有的土地的分配上基本上是要公平的，而且要怎么样，而且呢这个土地呢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是怎么样，是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被并购的、哦、就是这个在财产的继承上面遗传上，这个土地都要怎么样，都要尽量的追求公平。那如果有人、哦、因为天灾人祸的关系，这个土地需要卖掉，你们看到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教导说，这个不是买断的，是要怎么样，要多少年之内要怎么样，要还回去的，要到第五十年是要还回去的。为什么要有这一些规定呢？基本上来讲，在那一个社会当中，不管后来以色列人是不是完全的遵守这一个教导，但是他的整个社会建构的基础是什么？是一个在经济上公平跟公义的。所以在那一个时代啊，按照神的心意，基本上不允许压榨的，不允许经济压榨的。所以你可以在先知书里面你看到说，当有人这样做的时候，特别是那个有钱的人、地位高的人、有权柄的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先知就怎么样，就责备的哈。所以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基本上一个人勤奋是可以得到他应该享受到的勤奋的成果。那么这个概念基本上也显示在神创造的心意里面。神创造的心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我没有办法详细讲那里讲到说，一个人神造我们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一个人努力工作，然后努力工作以后享受他工作的果效。那在那个基本的原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箴言那样的话，就是如果一个人勤劳他会怎么样，他会得到那个勤劳的果效。但是如果一个人贫穷，一方面在那一个社会里面当然不一定有很多时候是懒惰，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当然也有天灾人祸的状况。然后我还忘了讲一件事，在那个时代里面有非常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以呢一个人因为天灾人祸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马上有好的社会福利跟周济的一个精神来帮助他。那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到箴言有这样的教导。那么当然呢、社会在变，在这个基本的原则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好像跟今天好像不一样，因为今天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呢它就形成一种竞争，甚至形成一个压榨。所以呢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很感慨，我非常的努力，然后一年拿5万块年薪，可是呢我的公司的 CEO 他拿的年薪是多少倍，是我的30倍、50倍哈。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公平哈，好像不是那么公平。那么我们必须要说社会好像改变了，可是在社会改变的这个状况里面，基本上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守住一个原则，是有时候当我们勤劳也许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财富哈。那这是我们讲到的财富的正面的意义。可是在讲完了财富的正面意义以后，我们要来讲，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但是如果说财富基本上是好的，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是财富基本上是次好的啊。财富的本身并不必然绝对性的带来绝对性的价值啊。那么它呢在我们人生的舒适、人生的快乐的经历上面，它不具有绝对性的意义，它不必然带来快乐和平安。它呢很多时候它对于人生的快乐平安，它对人生的美好的事物的追求，我认为它比较多扮演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啊，它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一个作用，它是相对的。而且相对而言，如果你应用不当，如果你态度不对，反过来来讲，财富可能带给你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在箴言里面，我们 固然看到财富会为你吸引很多的好朋友，固然财富会给你带来某一种程度的保障，固然财富可以带给你一些不具伤害性的一些享受，但是第一个，财富它不真正的可靠。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错觉，以为如果我银行里的存款够多，如果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手上的信用卡的额度够大，然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非常的有保障，我们就很放心大胆。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手上的股票投资是绩优股，我们就觉得我们稳如泰山。可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财富不一定真正可靠。你有财富，但是它不一定保证你健康。你有财富，它不一定保证你凡事顺利。你有财富，它不一定保证你的钱、你的股票不会贬值。你有财富，不一定保证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让你的孩子跑得比别人更快，受到更好的当你有财富使别人受到更使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的时候，就不一定表示你的孩子会比别人更成器。这是这个社会越来越有的一个想法，只要你有钱，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金钱在许多的事上是不能够真正让你依靠的。第二个，我们看到财富未必带来平安。在美国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例子，有人呢去买了一张乐透的彩券，然后呢，那当然那个乐透的奖金如果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每一天的那个电视的新闻都在那边报说这一期涨到多少，然后大家都很注意，然后就更多人去买，然后那个奖金就越来越高。可是我们也常看到有报道，有人中了乐透彩券以后，每天就在担心，就在想说，我怎么把我的钱放好呢？好，我怎么把我的钱收好？我怎么让我的钱不会怎么样，不会被人家偷走？哈，然后呢，我们就会有的人就会想说，哦，我会不会有人发现我？有的人呢中了乐透以后怎么样？是。要想尽办法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因为我们会活在一个状况里面，我们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被发现，以至于有人来谋财害命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呢就很穷的时候，如果呢有好朋友来我们家，大家都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是纯友谊。然后有钱了以后呢，朋友再来，我们就老是在想说，他现在来找我是干什么？他现在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他现在来找我是不是为了我的钱呢？我们在友情当中呢就怎么样猜疑了，我们在友情就让我们的友情变质了。也有人在中了乐透以后大花一阵，大花一笔，花完了以后就开始后悔，比没有得到那笔财富钱更加的痛苦。有时候我们以为财富可以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喜乐，但事实上是不一定的。甚至呢有一些人说，我累积了很多的财富，然后把我的家产遗传给我的什么？给我的子女，这不是一个很好很安稳的做法吗？我有时候在有机会看在台湾的新闻，我这一两年内我至少看到好几个例子，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人企业家，那么他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这个家就开始不安宁了。为什么？因为当他去世以后呢，就有一批遗产留下来了，然后这一批遗产呢，许多的富豪之家下一代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争这个家产，为了争家产，反目成仇，有大房的，你们知道大房二房的意思吗？就是这个人有好几个太太，大房的孩子跟二房的孩子争，然后呢，二房的孩子跟三房的孩子争，然后同一房的孩子呢彼此互相争，然后最后还可以有那种跑出来号称我是私生子或私生女的争，啊，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财富丰富不一定带来真正的平安喜乐。所以我在以前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过一个表达，这个表达说它是一个对比，他说财富可以让你买到一个豪华的房子，但是不能够保证你买到一个温暖的家。财富可以让你买到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是不必然可以让你买到好的食欲。财富可以让你买到一件亮眼的衣服，但是未必让你有迷人的风采。因为这些事情的追求，关键不在金钱，关键不在财富。我再说，财富只是让你自己的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它可以附加的给你一些光彩，给你一些帮助。 但是他在本质，他不是本质上的喜乐跟满足。第三个，在神的眼中讲到财富不决定人的价值。所以呢，我的大纲里面在我们刚刚没有读到，他说富富穷人，中文的圣经翻成再次相遇，都为耶华所造的。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它本身的意思应该是说，有钱人跟穷人，不管你开的是什么样的车子，或者是你没有钱买车子，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都是神所造的。在创造里面讲到这点事情的时候，基本上它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富富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呢，让每一个人不管你是有钱或者是贫穷，你在神的面前的地位是一样的。这一句话和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是以你的，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以你的财富来决定你的价值。所以很多人为了要让别人得到肯定，即使真的没有那么多钱，也会怎么样，也会想办法用一些方法来装点自己，比如说想办法去开比别人更好的车，想办法呢住别人更好的房子，然后呢就在那里比来比去，为什么你可以开这种车，我只能开那种车，所以我要想尽办法怎么样换一个更好的车。好，你用这些东西来表达你的财富，也用这些东西来表达你的价值，这是这个时代的，这是这个时代的状况。那结果我们导致的状况就是天天为了在这些事情上面争执，把我们自己搞得压力大得不得了，每一个人都背非常 重大的压力。这是这个世界上世人的眼光，可是在神的眼光，在神的价值观当中不是这样子。在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所以每一个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因为他富有，在神的眼光就因为这样就有比较高的价值，没有人因为贫穷，因为这样子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的价值就比较低落。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我不知道在美国的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你富有，因为你奉献多一点，所以就让你做执事。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当中，那么有人就介绍给我一个老先生，然后就告诉我说，这个老先生那已经七十几岁了，他过去四五十年呢，他在教会里面他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对这个教会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在一个大学的城市里面的教会，我就想说这个老先生到底是什么有来头的人物呢？后来我就问他说，你退休以前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退休以前的工作是开计程车的。这一个开计程车的这个计程车的司机，他在教会里面他做执事会主席做非常多的年，他在那当中许多的人非常倚重他，因为他爱神，他敬虔，他愿意服侍神，不因为他是开计程车的就说对不起啊，你只能够做比较次要的工作。另外有一个人，他在教会里面做了二十几年的教会的书记，然后呢他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给牧师很大的压力。有一天他那天牧师讲完道以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我在他家，他就说我牧师今天讲的道呢，1980几年的哪一月哪一天礼拜天讲过这一篇道，讲过这段经文。你说他厉不厉害？因为他都做记录，他都做了记录，所以我说这个对牧师来说最好我们下面没有这种人，不然压力太大了。这个人没有读过大学，这个人的工作就是一个劳工，但是他在教会里面他服侍受人敬重，被人所倚重。因为在神的眼光不是用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来决定人的价值。那么在神眼光来中，什么是更重要的？在神的眼光来看，神所看重的是更上好的福分。我刚刚说财富是次好的，神眼光所看重的更上好，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读箴言十章到二十二章，在这十三章圣经里面，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几件事情。第一个，首先神看重的是公义，神看重的是追求正直，是追求公平，是追求不行诡诈，是追求不行不义的事，这是神所喜悦和看重的事。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在神的心目当中是他所看重的，不是因为你有怎样的财富。所以反过来来讲，如果你用不义的方法你去取得财富，你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你没有按照他的法则来说。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一方面固然我们肯定财富的同时，我们更让我们的眼光看见什么是神更加所看重的，公义。 我想在经济上面也是一样，神看重追求一个在经济上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每一个人得到公平的机会，每一个人可以按照他的努力得到报酬，不只是在努力跟报酬上面是公平跟公义的，人和人的交易也是诚实和公平的。他是按照这样的法则来行事，他要个人，他要我每一个人啊，也按照这样的法则来实行，特别是在经济的生活上面。那么他也，我们盼望我们努力，让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能够追求这样的生活来实现。我最近哈有，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哈啊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直都没有实践。我就在想说，我每天喝的咖啡，其实我听说哈，我们每天喝的咖啡哈，常常是这个在西方世界的咖啡商怎么样去压榨第三世界的这个咖啡种咖啡的农人所得到。所以你喝咖啡，你发现那个咖啡很便宜，你不要太高兴，那是怎么样？我们某个角度上成为一个变相的什么？压榨着。所以我一直在想的是怎么样有办法可以找到一个咖啡的牌子，因为我也看到过有报道说有这个咖啡公司，他们就宣告说我们呢是公平的，虽然我不确定说一定是这样子，至少他们宣告我们是公平的，怎么样给予这个种咖啡的农人报酬。我就一直希望可以找到这样的咖啡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才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剥削咖第三世界中南美洲的这些咖啡的种咖啡的农人的这样的一个帮凶。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其次我们看到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所看重的是爱，神所看重的是施舍，神所看重的是关怀，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是奉献。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神让人富足是要人学习做金钱的好管家。做金钱的好管家未必是用钱去赚更多的钱，而是学习去关怀，去爱，去把你的钱怎么样付出。我记得我在20岁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有常常有机会在不同的教会的青年团契里面去讲到。那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那个请我去的人是我在大学的一个同学，那么他在那个教会里面他负责，我已经忘记了我讲到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那一天他领会的时候，他在收奉献做完奉献祷告的时候，他所讲的两句话到现在我都没有忘记。他说，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说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的生活丰富，使我们可以去帮助周济更多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所以我们不容易看到贫穷，我们不容易看到的贫穷，我们就忘记了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贫穷，我们就忘记了在非洲有贫穷，我们就忘记了在中南美洲有贫穷，我们就忘记了在 Boston 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他们是贫穷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些需要，以至于我们没有去更多的去帮助我们周围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需要被教导，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学习，因为我们的神看重的是施舍怜悯。第三个，我们的神更看重的是智慧的追求，更知识的追求，更重于什么？金钱的追求。这个部分啊，我不花太多的时间讲。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一个合宜的财富观，我的大纲的最后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财富可以是神的祝福，财富也可以是人生的享受。所以基督教不是一个反物质的宗教。如果神给我们，我们欢喜领受，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公义的原则去得到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存这个心态，说当神把财富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做神的管家。第二个，财富不具有绝对的价值，财富是附加的，不是根本的。它好像是你在一个西餐厅吃饭的时候，你端人家端上来一颗牛排，财富不是那个牛排，财富是什么呢？财富最多是旁边的那个酱啊。所以呢，那个让我们可以吃饱，让我们可以得到营养的不是财富，那个财富只最多只是让增加那个调味而已。所以因为这样子，不要用财富作为你衡量的标准。如果你有钱财，不要骄傲，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 你的经济不宽裕，你不需要因为这样自卑，因为你在神的眼中来看价值是一样的，也不要以此因为这样，也不要以此为你人生的目标，否则呢，你是丢弃了牛排，只要那个牛排旁边的那个酱而已。第三个，我们要以神的法则来取得财富，我们要勤劳努力。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我们勤劳努力不一定可以得到财富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感恩的心来仰望神的供应。我们要取财有道，因为按照神的法则得到的财富是没有副作用的，是没有副作用的。我们要以神的法则来使用财富，捐献、关怀、行善。我们要看重追求更有价值的事，我们要让那些在神的眼光当中更有价值的事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而让财富成为我们使用的工具。我想要用一个例子来做一个今天的讲到做一个结束。在英国几百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山谷，英国的乡下有一个称呼，如果他那个乡下通常他们叫做 Shire， 所以你就在 New York 是从 York 来的，那 York 那个地方就叫 Yorkshire， 就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山谷，在那个 Shire 呢，有一个人，他是地主，整个山谷的地都是他的，所有的农夫都是跟他怎么样租地来耕种。那么在山谷的同时呢，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有一个老农夫，那么他已经有儿子，他已经退休了，他就在一个退休的生活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敬虔的信仰，他活在一个平安喜乐的状况里面，但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是非常不宽裕的，因为他们是佃农。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了有一个天使告诉他说，明天晚上，不管你说是明天晚上或今天晚上，就是下一天晚上12点钟，这个山谷里面最富有的人要死掉。他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他就想，这个山谷里面最有钱的人要死掉，是谁呢？那当然就是我们的 landlord 啦。所以他就赶快跑去敲那个 landlord 的门。然后这个 landlord 呢，他早上刚好起来，穿着他的狮子的睡袍，然后呢，享受他丰富的早餐，然后喝着咖啡，眼看窗外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然后这个老佃农来敲门，然后就来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天使告诉我说，今天晚上12点钟，这个山谷里面最有钱的人会死掉。然后呢，他就说，我要告诉你，你要有好的预备，我知道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教堂没有错，可是你对你的永生有没有一个好的预备呢？这个有钱人就觉得很生气，说你在说什么？你在咒我死吗？就怎么样，就把他赶出去了。可是等到这个老佃农走了之后，这个 landlord 就是觉得有一点不平安，他就在想说，是我吗？我今天晚上十二点钟会死吗？他就开始想说，如果我今天晚上12点钟会死，我怎么可能会死呢？我会有强盗来吗？我家里面的保镖够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吗？后来他就想说，那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帮助我，让我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呢，可能不会死。他就呢，叫他的仆人到城里面去找了他的医生来，就说请我的医生来。那当然你要请医生出诊，是因为你的身份够，条件够。这个医生就来了，就说请你没有什么病症，请你来给我做什么？做身体检查。做完了身体检查，医生说你健康的不得了。你非常的健康，他说真的我是很健康。可是他想想还是不放心，他就说这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留在我们家吃晚饭？好，所以呢这个医生呢，这个 landlord 嘛，好，留下来吃晚饭，办了一个非常丰盛的晚餐，让这个医生跟他一起吃完晚饭。吃完晚饭以后才9点钟，吃完晚饭9点钟后，那医生就说我要告辞了。他说你不要，你今天我们喝咖啡好，然后我告诉你，我最近刚刚到欧洲去了一趟，有些什么新奇的见闻，你留下来听我讲。然后呢，这医生没办法，他就留下来，他就讲完了以后呢，十点多，然后呢，医生说我真的得走了，太晚了。然后这个 landlord 就说，不要，你不要留下了，你不要走，我们两个人来玩什么？我们来玩牌，好不好？那这医生又留下来玩牌，因为没办法，这个顾客有钱，他就陪他在那边玩牌，就玩到十一点，玩到十一点半，玩到11:50，玩到12点，当那个钟开始敲 当那个古老的钟开始敲，当当当，敲了十二声响，敲完了以后呢，这一个 landlord 讲啊，没事，然后他就跟这个医生说，你可以回去了，然后就告诉那仆人说，用我的马车送医生回去。他就是觉得啊，过了十二点了，没事了，他就回去了。然后当他过了，当这个医生走了以后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准备啊，松了一口气，开始准备脱啊换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间非常非常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的仆人去打开来看，有一个年轻的人在他们家的门口敲门。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那个老佃农的儿子。他说：“我来跟你报告一件事。”我的父亲在今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去世了。这个有钱人这个时候想，他在今天晚上十二点去世了，这个山谷最富有的人在今天晚上十二点去世了，这个山谷最富有的人不应该是我吗？怎么会是他去世了？可是在那个过程中，他还想到一件事，是的，也许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这个山谷当中最有钱的人是他，但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这个山谷里面最有钱的人是那个老佃农。因为在神最富有的人，我应该用这样的字眼比较对，因为在神的眼光来看，不是以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来评估你在神眼光当中富有与否，有更值得我们追求，有更值得我们拥有的事情，那才是在神眼光当中真正的富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生命的价值，看财富的意义。求神让我们有不同的眼光，跟这个世界不同的眼光来看，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最上好的，让我们一起来追求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好像很难不受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好像很难不受我们周围的人，当他们在那里汲汲营营的追求财富，追求许多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难不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就只有求你的灵每一天不断的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最宝贵的。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